我们读两处圣经，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二节，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我们的主在这里其实说了一段预言，就告诉我们是有一天呢，教会一定会世俗化，会世界化。这世界上呢，有尊为君王的，有大臣操权的，但是你们中间呢，不可以这样。那我们就到推亚推拉的时候，你看见在地上有皇帝，在教会里面就有教皇，在地上有部长级的人，在教会里面就有红衣的主教。所以主的话很清楚的，就有一天这个教会要世俗化，要世界化。所以主说你们中间不是这样。那不止如此，主不止预言说，预告说有一天教会要世俗化，而是教会要犹太化。那我们怎么知道呢？所以我们就要回到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第八节，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子，你们都是弟兄，你们都是弟兄。在犹太教不可能做弟兄的，因为那里有拉比，有君尊的。而且当教会犹太化的时候，你就发现像犹太教一样，所以你就发现这个慢慢有一个字是常常出现的，就是父，常常出现的就是师。但是呢，主说你们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所以我想这是个很大很大的安慰。主明明知道说有一天教会要世界化，主也知道是有一天教会犹太化。所以在腓立比才讲到有一些是犹太人，其实不是这一般人呢，就是在教会里面要把教会犹太化的。那我们不是说过了吗？本来呢，波比的时候很单纯很简单，是纪念主的死。所以当你看见标记就饼跟杯分开，你就知道说身体跟血分开，就代表陈列基督的死。所以很分明的，有很多人觉得这就应该就是祭物，那么祝福饼杯的人呢，就应该变成祭司。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摆设这个标记的桌子就变成祭坛，如果这是祭坛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圣所，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圣殿。所以慢慢慢慢教会是这样犹太化的，犹太教有圣殿，所以教会就大了礼拜堂，犹太教有祭司，所以现在你看见在教会里面也有了祭司。所以慢慢慢慢的，你看见教会就从原始的神的旨意中就离开了，偏离了。所以就特别要警告我们，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所以推呀推的路我们不能走的。那么还有呢，就是除了推呀推的路不能走之外，当你看见教会犹太化了，制度化了，宗教化了，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现在是新酒装在旧的皮带里面。那么什么是新的皮带呢？新的皮带就是腓立比书。所以主说，我要让那些犹太议会的人在你脚前下拜。这什么意思呢？很简单，这就是约瑟的故事。为什么他的兄弟要就像他的梦里面那些河鬼要向约瑟下拜呢？因为他们要粮食，他们饥荒了，他们没有粮食。所以腓立比的特点就是像约瑟一样打开粮仓的， 当全地上饥荒的时候，你看你都要到到他那里去得粮食。所以当你想到那些撒旦议会的人要在你脚前下拜，简单的来说，就这些人给你很多的误会，很多的为难，但是感谢主，虽然你受了许多的逼迫，受了许多的苦难，你被人恨，也被人排挤，但是感谢主，到了有一天，全世界都知道说只有你那里有粮仓，只有那里有丰富的供应。所以问题不是你自己怎么看自己，问题不是你觉得你是不是被了天卑，问题就是那些反对你的，那些误会你的，有一天要像约瑟的兄弟一样，要来到你面前，来到你面前，一面在你脚前下拜，就表示说他们贫穷了，他们没有供应，只有在这里有供应。为什么？因为你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人关，关了就没人能开了。所以很清楚的，这是主应许给腓立特妃的丰富。第二点，如果在你脚前下拜的话，那就证明说他们暗中佩服你，你有许多地方叫人可佩服的。所以什么叫做教会的见证？你不能做见证做到一个地步叫别人不佩服，别人外面可以反对，里面要说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主怎么说呢？我要让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然后主说让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了。明白吗，弟兄姊妹？只有一个教会主说他所爱的，那就是腓立特妃。所以你怎么能够说腓立特妃不是我们的道路呢？当然是我们的道路，但是我们的难处就是如果我们走上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感觉到我们自己富足了。所以我说我是富足的，不错，腓立特妃的特点是富足，因为他拿着大卫的钥匙。而且如果犹太议会的来下拜，证明说只有你那里有粮食。所以富足是腓立特妃的景况。什么时候人说我是富足的，他就拿腓立特妃做他的标签，结果没有想到他已经不再是腓立特妃，已经变成老底家了。老底家的特点在哪里呢？他对自己着迷了，对自己的聚会着迷了，对自己的这一班人着迷了，对自己手中的工作着迷了。所以我是富足的，一样都不缺，但是不是你怎么说，你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可以是很高的，但主说其实你是瞎眼贫穷可怜的。这是最悲哀的解释。什么叫做着迷呢？着迷就是说我们在对自己的评价和主对我们的评价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最后一卷书旧约马拉基书的特点。马拉基的难处在哪里呢？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这些人可以说不在巴比伦，就在立场来说，就地位来说，他们蒙特别的恩典，他们把事情远远丢在背后。但是慢慢慢慢的，他们自满自足了，他们以为说他们的光景很好，所以他们可以反问主说，主啊，你在什么事上爱我们呢？所以清楚吧，今天教会的光景如果荒凉的话，你怎么知道呢？很清楚的，就是像老底家一样。所以主说要买眼药，所以主说要买火炼的金子，所以主叩教会的门，他要进来坐席。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礼拜我们在主面前希望 主能借着第十九世纪主在英国开始了非常荣耀的工作。那么让我们一同来复习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一百年以后主在中国在印度也开始了同样的工作。长江后浪推前浪，按理来说在中国的教会在印度的教会应该学习一些美好的功课，读完教会的历史我们就能得着历史的教训。今天大家到香港去，你坐捷运坐地铁的时候，你觉得香港的捷运真是很方便，台北也是如此，也是上海也是如此。那我要问大家，如果今天有机会到纽约去的话，纽约是最早最早有地下铁路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很清楚的，今天纽约的地铁绝对赶不上香港的捷运，地铁赶不上。为什么？因为前面有一百年两百年历史摆在那里，有太多地方可以改进。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有机会你到台北走一走，有机会你到香港走一走，你就发现说这些人是后来居上，他们其实是骑在先人的肩膀上，如果前面有些什么错误可以改过来，可以修正。所以长江后浪推前浪，所以我们相信说主在中国所做的路所走的路应该比弟兄们走得更好。但是很可惜，过去五十年六十年的历史告诉我们说，许多时候弟兄会所演的悲剧居然在中国重演，在美国重演，在印度重演。为什么？就是我们没有从教会历史中得到教训。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一生很短暂，主很快就要回来，所以巴不得在主回来以前主能走快的道路，教会早日的成熟预备整齐，真实主能够得着荣耀的教会来迎接他回来。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要聚在一起一同来看这个弟兄们的历史。我们看见他们怎么样被主兴起，我们看见他们怎样蒙祝福，我们也看见他们怎样慢慢开始慢慢走下坡路，然后慢慢我们看怎样从弟兄们就变成弟兄会，从他们单纯的得到大卫的帮助，有的人说我们是属大卫的，不要以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只是菲利铁菲的故事，不是。什么叫改革宗？改革宗就是我是属保罗的。什么叫做罗马天主教？我是属彼得的，属基法的。什么叫做希腊正教？那就是我是属亚波罗的。然后有一些属灵的人说我是属基督的，但是保罗说你是属肉体的，基督是分开的嘛。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今天我们不是跟随哪一个神学，神的话里面有福音真理，神的话里面有神。